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纪念425、世界各地学员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我的1999年4月25日那天、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纪念425，世界各地学员呼唤正义良知。18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一个和平宽松的修炼环境，活动持续了16个小时，他们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成为时代的典范。这次事件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和平理性大上访，是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4月23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2000人在华人最集中的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以今年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18周年。当天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数以万计以华裔为主的各族裔民众密密麻麻地驻足在法拉盛中心区街道两边，扶老携幼，争相目睹法轮功游行盛况。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说，在过去的18年中，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是用非暴力对抗暴力，用讲真相，用事实对抗谎言，真正的呈现出真善人的这种精神。不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只要有良心，你看看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18年里，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他们要求的就是平和地修炼他们自己。人们应该秉着自己的良心，在中国这个历史时刻，站在历史的这边，站在正义这边。美国守护者联盟副主席刘国华在法轮功中华民族的伟大丰碑中说，自2008年起，每年的425他都来法拉盛参加集会，见证了法轮功抵御中共残暴镇压，一步步走向强大的历史。法轮功以无比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抵御了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中共迫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伟大的丰碑，必将永载史册。中华儿女将永远记住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4月19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在美国国会日本大楼举办425和平上访18周年国会研讨会。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和家人无辜遭受的迫害。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历经八年冤狱，出狱后的13天是女儿对父亲的全部记忆。杨春华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十几年的迫害使得家破人亡，他先后失去三位至亲。9岁的杜海鹏目睹父亲被抓被折磨，17年后他的母亲又因为控告江泽民而被冤判。 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艾伦·索尔布雷大使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遭遇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心碎了，很愤怒，太残暴了，什么样的政府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在信函中说，当过去17年的历史被书写之时，对法轮功的系统性酷刑迫害将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共同结束这种耻辱。
4月23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以及来自亚洲多个地区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港岛区举行集会游行，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8周年，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元凶要犯，同时声援2亿7千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清晨，法轮功学员齐聚中环爱丁堡广场大练功，午后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集会，多位政要及社会名士或到场声援，或透过录音发言，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敬佩与支持。他们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对法轮功学员坚守以真善人的态度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表达敬佩，并且表示相信今日法轮功学员所作所为是为中国人民在未来能享受宪制所赋予人民应有的人权自由的生活奠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他呼吁社会各界声援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接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强调，法轮功被迫害不仅是法轮功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中国人民捍卫人权的那种重要的责任，因此要对中共的暴行发出强烈的谴责与反对。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称赞425是和平上访，应该大力提倡。他斥责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是无法无天，非常不人道。鲍彤强调，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应该受到历史的审判。他表示欢迎最高检察院开放民众举报正国际人物的措施，呼吁公开举报江泽民，只要有根据有事实就应该检举，这很好。多位来自广州、上海、四川、成都甚至远至甘肃的大陆游客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都感到很震撼，几位广州游客直呼游行太壮观了，他们表示会将所见所闻告诉亲朋好友。
4月22号，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8周年的活动，希望更多的澳门居民及各国游客了解425和平上访真相、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及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情况，同时劝说呼吁中国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及少先队，打破他们为共产事业奉献终生的毒誓，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4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芝加哥、旧金山、休斯顿市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领事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悼念那些因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4月25号中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部分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呼吁使馆的工作人员不要与中共为伍，走出恐惧，支持正义。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说，这场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针对宇宙真理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打压，是对每个人的迫害。
4月22日，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和雪雨，在市威尔伯特麦克尼特博士公园农贸市场外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关注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帮助制止迫害。两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到场支持并发言。国会议员库珀说，作为加拿大国会议员，我和加内特·吉尼斯以及其他国会议员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他们为正义、自由、人权而进行的抗争，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坚持和牺牲。我们在这里向共产党独裁政权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停止逮捕，停止酷刑，停止摘取器官，停止谋杀，停止镇压法轮功。
巴西法轮功学员4月24号来到中国驻巴西使馆前举行活动，给来这里办事的巴西市民和华人发资料讲真相，告诉人们18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4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开展集会、游行和讲真相系列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真相，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制止迫害。欧洲法轮功挚友副主席约翰迪到会表示支持，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善良人士帮助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让中华民族再次以其伟大的历史传统为荣。
4月23号至25号，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瑞典、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活动，悼念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信仰者，同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芬兰女教师表示，你们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么长时间，坚韧的精神和毅力是难能可贵的。
四月，来自波兰各地的部分学员在华沙中使馆门前和平请愿，以此纪念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18周年，呼吁波兰政府和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波兰电视台前来现场采访，并于当天晚上播出。
4月25号上午，韩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召开记者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8周年。他们向世人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真相的同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4月22日，日本熊本地区学员聚集在驻福冈中领馆和驻长崎中领馆前，展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宣读声明，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这场人间浩劫。4月16日，来自日本多个县市的学员在东京著名的观光景点浅草寺附近举行反迫害游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部分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4月23号来到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举行和平集会，并递交抗议信，吸引了许多警官的关注。法轮功学员呼吁各界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新加坡法轮功学员4月18号在芳林公园以功法演示、反活摘器官征签及美术作品展等形式，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不变风范。
4月22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 Altea 广场举办了纪念425与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18周年的集会活动。
4月20号上午，澳洲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对面的街道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释放在今年3月底被绑架的中国陕西省法轮功学员李玉华和刘春霞，以及同时被抓捕的其他6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李玉华的两位在澳洲的女儿刘琳和刘丽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结束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进行的长达18年的迫害，立即释放他们的母亲和姐姐，释放在中国被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轮功学员白杰4月14日被宿州市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5岁，遗体被强行火化。战友给他穿衣服时看到，平时1米78、体重170、80斤的他身上只剩下骨头，几乎认不出是他。即使在医院抢救期间，仍然把他的脚镣锁在床上，直到死后才把脚上的脚镣去掉。18年来，白杰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拘留、强行买断工龄、被非法劳教、判刑，遭受种种迫害。
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刘俊堂一家三口屡次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目前，75岁的刘俊堂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监狱， 妻子陆伯凤、女儿刘月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据悉，72岁的陆伯凤现已被迫害至精神恍惚，状况堪忧。刘俊堂、陆伯凤夫妇与女儿刘月一家三口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2015年8月27号被警察绑架。2016年8月左右分别被非法判刑，刘俊堂7年，陆伯凤4年，刘月8年。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文英2016年6月28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孩子的家中被十多个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构陷，2017年3月31日被大连市开发区法院非法冤判7年，罚金10000元，目前文英已提起上诉。
黑龙江省方正县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屈淑霞2017年4月21号在异地鹤立林业局，在无人旁听的情况下被秘密开庭，非法判刑4年零10个月。屈淑霞2016年2月7号被国保科谭延书等多个警察绑架，非法拘留15天后被转到异地佳木斯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法轮功学员岳兰香被非法判刑4年，并被罚5000元。4月15日家属得到通知，岳兰香正在医院，到医院才见到半年多未见的岳兰香，此时还戴着脚镣，才知道已被非法开庭判刑。岳兰香被迫害得出现脸色苍白、身体浮肿、血压低等现象。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4月开始，保加利亚的学员们组织了系列讲真相活动，包括开办九讲学习班、参加健康博览会及地铁站和市中心的争先活动。4月7号，保加利亚首都的学员开始了九讲班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以及当年在中国传播的盛况和美好。4月8号九讲班开始，陆陆续续来了近20名想了解法轮功和学练五套功法的人。4月23号法轮功学员们去了多布里奇市的你好健康博览会，继续介绍法轮功和教功，共有40多人参加。
4月12日至16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大诺夫哥罗德城举行的美丽健康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学员们向参观者们介绍了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很多当地居民十分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很多情况，不少人想要学功。
4月4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学生社团在校园中心广场开展了为期2日的讲真相活动，向哥大的学生、教师及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功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很多人在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十分震惊，纷纷在成与联合国的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表示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位来自辽宁的大陆游客说，你们法轮功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有你们。
美国密西根州罗切斯特大学是一所以基督教为宗旨的大学，早在2006年的时候，该大学世界宗教课程的教授通过网站上练功点的联系电话找到了当地的学员，并邀请他们去给学生讲解法轮功是什么。连续11年，学员们每年都去罗切斯特大学传授功法并讲解法轮功真相。4月7日，两位新人学员应邀给白天上课的本科大学生班介绍了法轮功。4月20日，任课教授再次邀请学员们给该校成年大学的夜校生讲功。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4月22号举行了第103届野餐节游行，第五次参加野餐节游行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受到观众的欢迎。
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法轮大法社团4月8日到9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春季游园会活动，向前来参加活动的家庭和在校师生弘扬大法的美好，并提供免费的教功服务。
4月22号到23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EY 中心举办了身心健康展览。在参展的100多个展位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是最引人注目的展位之一。优雅轻柔的练功动作伴着祥和的音乐， 法轮功五套功法展示时，散发出的纯净慈悲的能量场，吸引众多加拿大主流社会人士驻足观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明慧网3月份报道，7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2017年3月份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715人，被骚扰的有415人，被非法判刑110人，被非法庭审96人，被非法批捕的34人，被强制送洗脑班25人。其中69名法轮功学员因依法控告中共首恶江泽民被绑架、骚扰和判刑，324人被非法抄家。
2017年3月份，中共不法人员以两会维稳等为借口，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与1月份和2月份相比有明显增加。
山东二市区检察院撤销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2015年9月22日，山东省滨州市法轮功学员邵红、潘淑兰因向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后被取保候审。然而当地警察对邵红、潘淑兰多次骚扰，2017年1月当地公安机关再次构陷，向滨州市滨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因依据不足，滨城区检察院撤销对邵红、潘淑兰的起诉。
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公司一化的法轮功学员寇慧因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齐都公安局构陷到临淄区检察院，之后检察院撤诉，齐都公安局虎山派出所仍将寇慧非法拘留15日，寇慧现已回家。
周敦旺一家三口被非法关押，乡亲们签名要求放人。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周敦旺一家三口开车到浙江省金华市探亲，被金华市国安绑架构陷，2017年2月27日遭非法开庭。4月17日湖北省麻城市亲属带着近200人的签名信要求婺城区法院放出亲人。经电话联系后，法官雷少华只派人来收取劝善信和签名资料，却没有接受亲属要求，一是与法官的会面，二是想见见被关押的亲人。由于亲人们只是想劝善，鉴于法官的拒绝会见，只得暂时回家。周敦旺、杨显峰夫妻与儿子周良一家三口被非法关押在金华市看守所，到目前为止已经5个多月。据悉，他们因为在车上发真相短信被拦截和搜查，并被构陷。
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退检，刘永芬获释。2016年10月30号中午，株洲市法轮功学员刘永芬在河西向善良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松山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之后刘永芬被非法拘留15天，关押在株洲拘留所。11月9号，株洲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与株洲市天元分局相关人员联合将刘永芬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刘永芬由株洲拘留所被转移到株洲市第一看守所，之后株洲市检察院非法批捕刘永芬。11月22号，刘永芬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从株洲市第一看守所回家。2017年4月12号，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退检，取消了对刘永芬的非法起诉，同时株洲市国保大队解除了对刘永芬的取保候审。
天津李立新和绿淑英法庭上陈述信仰法轮功无罪。2017年4月19日上午，天津虹桥区法院对被非法关押了6个多月的法轮功学员李立新、绿淑英非法庭审。李立新的律师李对龙和绿淑英的律师郭海月分别为他们做无罪辩护。李立新和绿淑英两人话语简洁的陈述信仰法轮功无罪。李对龙和郭海月两位律师指出，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之一，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阐明的公民重要权利之一，也是被中国宪法所确认的。我国没有法律规定法轮功是属于某教，注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梵高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创设了新的罪名，这是滥用职权，是对刑法的严重破坏。
严正声明，本周3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老检察长的选择，大陆来稿。这位检察长曾担任过多年的公安局长，后来又担任多年的检察长，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他开始也被中共谎言欺骗，后来家中亲人不断讲真相，他渐渐明白了大法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以下是发生在这位检察长身边的几个小故事。一，他信法轮功，跟他干错不了。迫害发生后，他原来的一些老部下，有的人因修炼法轮大法受到中共的迫害而失去了工作，从事一些农业合作项目。由于是新的农业项目，老百姓怕上当受骗，所以不敢发展，这样项目开展起来就很缓慢。于是这位老部下就把在种植合作区域内有威望的村里老领导找来商讨，村领导也认为项目很好，但还是担心不能回收农产品，农民这边难以交代，所以左右为难。说来真巧，这位村领导就是这位检察长的亲小舅子，于是他就给这位检察长打电话，把自己的顾虑和可能承担的风险说了出来，希望听听这位在他心目中有威望的姐夫的看法。结果这位检察长一听说是他原来的部下搞的项目，就十分果断地说，他信法轮功，跟他干错不了。听姐夫这么一说，这位村书记吃了定心丸，就号召村民开展合作，结果落实了几百亩农业合作种植项目。秋后果然证明老检察长的话是正确的，合作的农民们都获得了满意的收获和理想的经济回报。二，我正式宣布我退出中共恶党。老检察长由于在机关工作多年，身体缺少运动，因此到退下来后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健康状况，需要马上手术治疗，于是他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省城的著名大医院住院治疗。在手术正式开始前，他突然在手术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在场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们，严肃地说，我今天正式宣布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抹掉身上的兽印，法轮大法好。之后才又重新躺卧在手术台上接受手术。这个场面医生们还真没见过，大家在瞬间的惊异后开始为这位老领导做手术。当然手术做得很成功，时间不长他就出院了。也许是一个生命在经历过生死存亡之后，对人生与生命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和体悟吧。他出院后就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很吃惊的重要决定，他也要修炼法轮大法。当然他可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家里看法轮大法的书了。三，不管用什么办法，赶紧把人给我放回来。有一次检察长的小姨子在发真相传单时被当地的国宝给绑架了，并上报了劳动教养。由于老检察长原来在公安局也当过多年的局长，因此马上给国宝队长打电话，接到电话的正好是当年一位公安副局长的儿子，现在主管迫害法轮功。于是他就和对方用电话说，她是你婶的亲妹妹，不管用什么办法赶紧把人给我放回来。迫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上级的压力，这位国宝队长不得不将这位法轮功学员给放了回去。这位老检察长用自己的条件又保护了一位走在救人路上的大法弟子，同时已给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下了无边的福德。
人心与因果，上海市原政法委副书记陈旭遭恶报。2017年3月初， 上海市原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据报道，除了陈旭的妻子、儿子、弟弟被调查外，因涉陈旭案而接受调查的上海政法系统的人已超过百人。据明慧网2011年《上海12年迫害真相》一文报道，12年多来，上海及外地来沪的成千上万法轮功弟子遭到惨烈迫害。据不完全统计，39人被迫害致死或因迫害后致死，300多人被非法劳教，300多人被枉法冤判，1000多人被绑架到洗脑班，20多人或被关精神病院，或被迫害致疯致残。成千上万人被任意绑架、关监、抄家、罚款、骚扰、监控、跟踪，不含被反复绑架、劳教、洗脑、冤判。还有近300不知确切地址外地来沪被关监、劳教、冤判的人，无数的人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以上桩桩罪行，陈旭难辞其咎。现年65岁的陈旭是上海本地人，仕途一直在上海政法系统，历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上海市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陈旭的被查再次验证了善恶到头必有报，即便是在位时权势如何大，靠什么样的靠山都是没有用的。
我站着不动就把飞来的大型摩托车撞坏了，内蒙古来搞。一天，我们亲朋好友五人开车去北市场买东西，由于商铺门前拥挤不好停车，司机就把车停在公路北边，我只好下车从北往南走，步行过马路。刚刚走了几米远，看到东边一辆大型摩托车跟疯了似的飞速狂奔而来。摩托车应该在我所在位置前方3米以外的由东向西直线穿梭而过，我立即站住不动给摩托车让道，谁知摩托车跟着了魔一样，斜角对着我直冲过来，把我撞了个正着。我没有害怕，也不痛，也没撞动我，但撞我的摩托车倒了，骑车人也摔在马路中间了，爬起来就骂我，你把我车撞坏了。我是法轮功弟子，师父教导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站在那微笑，没有还一句。等他理智了，消气了，我就笑着走近，对他幽默地说，真对不起啊，我站在这儿不动就把你的车撞坏了。肇事者愣了一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低下头赶快推起摩托车快速逃跑了，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他肯定以为我被他撞坏了，怕我找他麻烦呢。回到家洗澡，一看身上紫青紫青的一大片，可是一点也不疼。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来取命的，是师父保护了我，谢谢师父。
明真相，三退自救，福运来。我四姐的大女儿居住在烟台，结婚时双方父母都不富裕，在经济上没给予他们半点帮助，小两口没稳定工作，也没住房，有了孩子后生活更艰难。外甥女儿因忧愁上火，患上严重的胃溃疡，经常痛苦不堪。一次，我在姐姐家见到外甥女儿和外甥女婿，给他俩讲述了大法真相，又帮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让他们经常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几年来他们一直不忘静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外甥女的胃病在不觉中好了，外甥女婿找到了称心的工作，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又买上了楼房。年前外甥女儿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小姨，我得到了一个法轮功真相台历，我太高兴了，这些年多亏了李大师的保佑，俺的日子才能过得这么顺利，真是太感谢法轮大法了。我二姐的大儿子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家过够了穷日子，想出国打工，可办出国需要10多万元钱，亲戚家东挪西借的，总算凑够了出国费用，可是一年过去了也没办下签证来，钱交上了又退不回来。这一年真是把全家人愁坏了。一天给他办出国手续的青岛老板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党员？我外甥说，是啊。老板眼睛一亮说，这就对了，难怪给你办就这么不顺呢，他就是晦气，要不你早就出去了。外甥见了我说， 小姨，还是把那个党退了吧。老板说就是顶着党员的名才晦气的办不出去。以前我曾劝他退，他一直不相信。这次他痛痛快快地主动找我退，并认真地听我讲述了法轮功真相。拜师三退后不久，出国的签证就办了下来。他心服口服地相信了三退真能给人带来福气，这样他顺利地出国了，在国外干得很好，现在他又如愿去了澳洲。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我的1999年4月25日那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4月25日的时候，我才27岁，刚刚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中不到两个月。那时对大法是什么还很懵懂，只觉得我可以修炼了，可以像唐僧一样有修炼的机缘了。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得法的喜悦。那时的北京在早晨晨练时，到处是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每当星期天时，我就近的中关村大操场上参加集体练功的人特别多。这些对于一个刚刚得法的我，属实是一种震撼。即使是这样，我仍能感受到当时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已是虎视眈眈。4月24日的晚上，集体学法时，那是每天晚上七点集体学习转法轮一讲。我们的辅导员在学法小组上说，天津昨天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明天我要到中南海去上访去，你们还有谁去？当时的同修都没说话，我说我和你去。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们俩骑着自行车从海淀出发，来到中南海的墙外时还没到六点。因为还没到上班的时间，路上的行人比较少，路口有两个执勤的警察很悠闲地准备着换岗。我们到的时候几乎没有法轮功学员，那天的天气有点阴天，但北京的气候已是很暖和了。到那后我们四周走走，在中南海的西门停了下来，因为早起没吃饭，我在胡同里的小摊上买了一份凉皮充饥。到了七八点钟，不断的有人来到中南海的大墙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是法轮功学员，都是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警察开始出现了。我看到我所在的西门外马路两边都站有大法弟子。警察把靠近中南海墙边的学员领到了马路这边来。因为人多，人行道上站满了人。有人主动出来建议，能不能把盲道让出来，我们大家把盲道让开，多余的人都向远方延伸。可是人越来越多，后来盲道上也站满了人，但是不管有多少人，马路上一直是交通正常，只是后来多了一排站在路上拦着学员的警察。因为站立的比较久，一些年纪大的学员就在里面席地而坐，年纪轻的就站在外面。到了近傍晚时，北海那边马路的人行道上都站满了学员，警察的对讲机中不断地传来怎么处置我们这些学员的一些对话，不断地渲染着紧张气氛。因为我年轻，所以一直站在前面。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在学员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即将生小孩的孕妇，还有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身边有人拿着塑料袋不断地问，有垃圾吗？我们把垃圾放到塑料袋里，地面上一直都很干净。周围居民的公共厕所内刚开始因为人多有些脏，很快有学员用厕所里的扫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其实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对大法了解不是很深的新学员，参加425是对我的一个精神的洗礼，让我更加了解到法轮大法的至善至美，让我以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而感到自豪。因为大法学员的祥和，警察也开始放松了当初的高度警戒，变得越来越轻松。到了下午，我们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一张通知，大意是说政府从来没有反对过气功，让我们回家。因为天津的人还没有放，所以谁都不走。警察们以为到了晚上学员们会逐渐回家，没想到到了晚上，下班回家的学员也参加了进来，人却越来越多。 到了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我的辅导员回来了，说天津放人了，朱总理已经见到学员了，我们回家吧。他又告诉他认识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上万的人就像一下子都消失了一样。我和辅导员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中。以我的亲身经历，在整个425过程中，既没有围也没有攻，因为不只是中南海四周，后来北海那边的马路上也站满了学员，而且这些一直是和平的，体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1999年的425已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不要听信传播不实传言。近日在河北、吉林、长春、陕西、宝鸡等地部分学员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中美政府领导人要会面提及中国人权问题时，如果有十几万人在白宫网站上举报姜，就能把姜绳之以法。有的让学员上美国百度网，上美国白宫请愿网址签名，还有时间期限。有的说是美国法院审判这事需要多少人签名就判决，大多数要收集学员的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电话号码等等，说是他们代签。还有的学员说这是明慧通知让做的，我们上明慧网查询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通知。大陆大法弟子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听信和传播不实的传言，搞得大家人心浮动。据悉这些传言的一个主要传播渠道是手机的所谓的网群，有的群已经达百人以上参与，说是用以交流通知，还在推荐身边的同修加入此群。一些不实消息和传言多来源于这些手机网群。师父告诉过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正法进程已经走到今天，我们大陆大法弟子要在最后时期走稳每一步，不要自我过重，心如浮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资料点走过风雨15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3年，我们突破了封锁，开始上明慧网。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让我对法理认识得更深刻，修炼的路也越走越踏实。走正路，师尊步步看护。从开始上明慧网直到今天，我们的资料点就牢牢地把握着一个原则，非明慧网的资料绝对不做。十几年来，我们所做的真相资料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这一点也使邪恶对资料点无机可乘。在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也就是我最忙碌的阶段，那时要一次次地面临危险，面对邪恶，可一次次都是化险为夷，让我一次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师尊的慈悲看护。有一次我买耗材回来时，便以警察开着车在路上拦截我。有一次我带着一箱9瓶共产党送往乡下，一伙人开着车拦住了我等等。但是每一次面对邪恶，我都是出奇的镇定自若，几句话就使被利用的人急忙走开。在那时我很清楚自己的修炼状态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面对危险不惊不惧，心中一点慌张害怕的感觉都没有。过后我才明白了，是师尊在加持我，是师尊不允许邪恶动我。
有一年三四月间，警察在一个收费站拦截客车检查，我去某地送真相资料都要路过这个收费站。以前我都是用纸箱装资料，一次坐车从收费站路过，见这里有警察，虽然没拦车检查，但是却引起我的警觉。为防万一，这次用的是大旅行包，我一上车时，售票员却对我说，把你的包放我这儿，你去后边坐。当车行驶到收费站时，警察拦车检查，一个警察从前边走到后边，眼睛往两边瞅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有乘客问他，你们查什么呢？他说查烟花爆竹。已过了春运，三四月份查什么烟花爆竹？只有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查真相资料。收费站两边还挂着攻击大法的横幅。那段时间，因我们县城内学员之间比较乱，我传送资料的渠道被人透露到了邪恶那里，甚至使用纸箱传送资料，他们也知道。他们就在收费站堵截检查，主要查纸箱。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我还用纸箱装资料，说不定会出现多大的麻烦。实修心性，苦中有甜。有三年多时间，我们资料点都是一箱一箱的进耗材，然后一箱一箱的往出送资料，多的时候一次要送出五六箱。每年新年前后，春运期间，安检员经常打开乘客的包检查三品，可我们装资料的箱子从来也没有人要检查。而我自己那时的状态就像根本没有什么害怕似的。在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这场迫害中，资料点一直是他们重点迫害的目标，这就要求资料点的同修严格地修好自己，时时事事用法对照自己，否则就很难走过来。我就经常地检验自己，看自己还有哪些人心没放下。我不止一次地在心中想，如果我自己修不好做不好，资料点若被破坏了，自己就是对法犯罪。有了这样的认识，自己的责任感就更加强烈，对待修炼也更加严肃。通过学法，不断地从法中提高，渐渐地我的心性就稳定下来了。一，我能坦然地放下生死；二，我不被世间的一切左右；三，我什么都不看重，心中只有师尊和大法。从走出来做资料那一天起，我从没想过自己将来在世间还有什么归宿，我就决心跟随师尊走到底，一切听师尊安排，无执无我，无怨无悔。后来因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我就日益加强自己的这种正念。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出的全国各地资料点被破坏的情况，我都感到惋惜。那一次次惨重的损失真的令人心痛。别人的教训，前车之鉴，自己绝不能重蹈覆辙。从05年开始，我们的资料点就不用手机了，也不准任何一个非资料点的同修来资料点。为了安全，不能怕得罪人，不能怕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当时无论邪恶多么疯狂，我就抱定一个坚定的正念，我们的资料点一定要走到底，一直走到师尊正法结束。由于常年在资料点工作，要时时注意安全，不知不觉中我却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也就是职业病吧。一看到别人做事不利于安全时，我就急躁，说话刺激别人，自己都觉得不善，有时控制都控制不住。一看到身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时，就更着急担心，甚至联想一些不好的事。有时我会冲动地指责别人，说些不该说的话，可过后就后悔，后悔自己修得太差劲，不能包容同修，总想强硬地让别人改变。不知有多少次这种事情发生时，我都很难守住心性，也不知后悔了多少次。后来师尊点化我要扩大容量，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此后每次再看到身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时，我就不去看同修的不足，首先下功夫修自己，把同修当成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哪里有不足，抓紧时间学法，尽快从法上提高上来，不上旧势力的圈套，而且尽心地关心同修，帮助同修，善意地从法理上与同修交流，这样整体上才能共同提高，安全才有保障。为了避免给资料点造成麻烦， 吸取别人的教训，后来给各地送资料，我就一个人承担了下来。为了各地学员的安全，我几乎都是在天黑以后到他们那儿，因路程远，夜里不便返回，就在他们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有时天不亮就离开。有的地方已经维持了十几年了，去的次数多了，说不定偶尔会碰到同修的邻居，有些同修就害怕，当面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也有的冷面相待。开始时，我的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心想，自己跑几十里路来给你们送东西，多年来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你们还这样对待我。过后想想，不能只站在自己的一面考虑问题，也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么我就多为他们着想，不给他们造成压力，今后就来得更晚些，走得更早些吧。每当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时，自己那种不平衡的心理马上就没有了。有一年，已进入冬季，一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同修家，第二天天还很黑时就离开了他家，骑着自行车刚刚出村，突然一阵冷风袭来，我的身子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只觉寒风刺骨。由于穿得单薄，还要走四十多里路，往前看大雾弥漫，黑夜茫茫，我的心情一下跌落下来，像是被人赶了出来，一种委屈油然而生。我立刻认识到这样不对，自己不是常人，还能怕吃苦吗？这时我想到了师尊讲的法，你要知道，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摘自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一想到师尊的法，那种低落的情绪顿然消失，身上的寒冷也荡然无存，反而生出幸福感。我骑车走在大路上，快乐的都要唱起来，冲破茫茫大雾，跨越漫漫黑暗，是师尊在牵着我的手奔向光明，奔向家乡。在黑暗中，在大雾中，我走了二十多里路，终于看到了曙光，不由高兴地想，修炼大法太幸运了，师尊救我免遭迫害。后来明慧网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就帮助有条件的同修组建资料点，把大资料点的设备也分出去一些，我们资料点的工作就减轻了很多。后来为了省钱，资料点搬进了一个很简陋的地方，可不久这里又住进了一家搞养殖的人。当时我们用电是三家同一个总表，我们和另一户各自安装了分表，每月收电费都是先算两个分表的电费，剩下的由搞养殖的支付。因我们没有电视冰箱，每月用电量很少，他们就怀疑我们在电表上做了手脚。那年的夏天显得特别热，不做事时我就关起门来在屋里学法背法，一会儿就热得浑身是汗，无论再热我也不敢用电扇，我知道只要一用电扇，电表的度数马上就会高起来，他们就会找我们的麻烦，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我常常背法背到深夜12点，发过正念后就躺在床上，手里握着个芭蕉扇扇风，困极了才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热醒了再打一会儿扇子，困极了再睡一会儿，就这么一天天的坚持下去。不几天我的身上就出满了痱子。我拿定了主意，无论多么热，2016年夏天我一次电扇也不用。虽然我身上满是痱子，常常瘙痒难忍，整个夏天也没用过一次电扇。后来他们又私下给我们换了电表，怀疑我们原来的电表有问题，到月初抄表时，新换电表的用电量没有增加，他们才不再怀疑我们了。邪恶本来企图在用电上让我们与常人发生矛盾，伺机破坏，他们的阴谋却没有得逞。有一天我在午后学法时，刚往那一坐就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我就脱掉了身上的背心，光着脊梁背法。刚学了不到几分钟，突然一阵阴冷的凉气进入身体，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在钻空子，我不该光着脊梁学法，这是对法的不敬。 于是就赶快穿上了背心。不一会儿我就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头痛，隔天又流鼻涕吐痰，对我学法发正念都带来了干扰，好多天都没有好转。然而旧势力并没有就此罢休，因资料点工作轻松一些了，我们也经常出去散发真相资料，有时我也去家乡一带散发资料。因我的家乡偏僻，其他同修一般去不了那里，我想有时间自己就多去吧。一天我已确定了最近去家乡一趟，夜里却做了一个梦，梦中是深夜，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闯进一伙警察，十来个人拿手电筒照我，以后就醒了。我当时认为这是干扰，是旧势力阻挡我去家乡救人。大概隔了两天，晚上我去了家乡散发资料，住在了家里。凌晨两点左右，突然我住的屋里闯进一伙警察，他们用手电筒对着我叫我起来，这情景和梦中一样。我这才明白，师尊提前点化我邪恶要干坏事，不让我回家。他们是两个县的国保大队负责人，还有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参与绑架了我，把我拉到了邻县的一个派出所，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多信息。几年了，他们都在发疯似的找我，一直也没找到。今天他们绑架了我，那种得意忘形就别提了。邻县国保大队的一个人还高兴地哼唱起来，并马上打电话给他们的上级报喜。静下心来，我便想自己因何被绑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敢放松自己的修炼，不执着世间一切，事事理智警惕，怎么发生这种事？我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师尊，多年来师尊对我的苦心栽培救度，百般保护，我不能走好修炼的路，反而落入魔掌，让师尊多痛心啊。师尊提前点化我避开危险，我却当成了干扰，这一切麻烦都是旧势力抓住我那次学法时不敬法的把柄，在逐步制造迫害，先让我学不好法，发不好正念，没有强大的力量解体邪恶，然后对我进行迫害。看来今后自己应该多么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啊。师尊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红银二师徒恩。我就想，我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师尊赋予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一定要走脱，我的路是师尊安排的，一切由师尊说了算，我来这里就像出门一样，该走就走。当我想到这里，就看到了身体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明亮的光，我知道师尊在保护我，加持着我。当天晚上八时许，在两个协警贴身看着我的情况下，我就走出了派出所，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很快脱离了旧势力的魔掌，天亮后又回到了资料点。以法为大，亲人受益。有一年，我们的资料点工作量非常大，这时家人告诉我，我的母亲患了重病，已定好了要做手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对我的干扰，我是长子，母亲要住进医院，我若不去陪护她，其他人怎么看待？我就与家人商量，先不要送母亲去医院，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看怎么样。然后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利用母亲对我的干扰。我想母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她从来不反对我修炼，在迫害开始时，她说的话还很有正义感，如果她到寿了，即使走了，这个生命也没问题。我不能因为母亲耽误了大法的工作，多少生命需要我救度，我岂能把母亲和众生看得有别呢？我必须得放下这个情。再说，我如果这段时间放弃了救人的事，去伺候母亲，对她也是不利的。当时我想到了师尊的讲法，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你操得过来吗？你安排得了吗？是你说了算吗？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我把对母亲的情完全放下后，一心投入到救人的工作中去，不长时间就得到了消息，说母亲的病轻了，不需要去医院了。一年后，母亲就恢复了正常。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用过人心人情去讨她欢喜，只是给她一次次讲大法的美好，加上其他大法弟子对她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帮助，使她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谁善谁恶， 谁正谁邪。2016年年初，师尊点悟我让他得法，于是母亲开始了学法，还有我其他的亲人也相继的开始走进大法。师尊的洪恩无法表达。之前我经常对身边同修说，只有我们对不起师尊，师尊永远都不会亏待我们。有时我就在心里对师尊说，请师父放心，再苦再难，我也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经历了千百次的锤炼，每一步都倾注着师尊的心血和苦度。如今回想起这一切，自己都难以抑制感恩的泪水，生出万千感慨。雾茫茫，夜茫茫，师尊牵我返归航，路漫长，夜漫长，师尊带我回家乡。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理不清是难以破除病业的根本原因》，作者重庆大法弟子。由于自己法理上的不清，以及各种太多太重的人心的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往死里弄，后来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同修的帮助下，终于归正自己。我把这一过程写出来，给还在病业中的同修一个警醒。当年我是抱着治病的想法走进大法的，因而一直把肉身看得很重。然而在20多年的修炼中，并没有把这个根本执着修掉，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第一个被旧势力利用的执着。第二个执着就是过于看重自己走过的弯路，自责，并担心那次被绑架到洗脑班没做好会影响到自己将来的方方面面。这两个执着被旧势力利用，身体出现了又吐又泻的状态。我误以为是自己偶尔看了一下电视的缘故，坚持整夜发正念练功，戒掉电视几天就好了，就没有再深入思考。之后借去给昔日同修拜年的机会，劝他回到大法中来，在他家里待了一会儿，我就感到全身发冷，就要走。他送我出门的时候说，他在佛教里全国的庙包括台湾的都走得差不多了。听到这里，不正的念头上来了，怪不得这么冷，他到处乱拜，肯定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和阴性物质。其实已经是怕心上来了。后来找到了这个怕的来源，曾经听一位同修说，他与一个邪物的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劝他回归大法修炼。之后这位同修双眼肿得像灯笼，此同修是开着修的，他看到当时与邪物者谈话的地方，另外空间聚集了很多邪恶烂鬼。烂鬼说，你修你的，他是我们的人，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对你不客气。这个事情在脑子里印象很深，留下很重的阴影，这是严重的怕心勾的鬼上门，也是严重的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当晚就又吐又泻，出现常人脱水的状态，全身发冷，不吃不喝，整夜不能入睡。我就强撑着坚持学法发正念练功。第二天发完6点正念后，睡了一会儿，梦见自己在一个笔直的峭壁上往上爬，累得爬不动了，听到下面有个声音说，往上往上。终于艰难地爬上山顶，向回家的方向走，遇见一个人说，你有9个洞要钻。醒来后想，山是爬上去了的，说明这个关能过，那么那9个洞，那不是说我还有9个难要过吗？怎么过好这9个难呢？现在想来，这就是旧势力设的圈套，让我往里钻，让我承认难，甚至追求难。那几天就硬撑着过来了，身体稍有好转，又出门讲真相，劝三退。2天后，身体又出现异常，小便时钻心的痛， 变的是血、带血丝、血块，每十分钟就变一次。这时候又没有用正念对待，没有认识到是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还认为师父在给自己动手术、消业，把体内不好的东西打出来了，心里还不停地说谢谢师父。硬撑了20个小时后又睡了，梦见自己要回家，遇到一堵又宽又高的墙，我双手抓住凹凸处往上爬，爬到顶部时被一排密密扎扎的夹竹桃挡住了，看见左边有一个小空隙，就钻那个空隙爬了上去。醒来后我沾沾自喜，误以为这个梦是告诉自己我已过了这一关。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邪恶因素的干扰往往都是顺着你的执着、你的欢喜心、喜好心、各种人心假点化，完了你会更高兴、更执着，走入歧途。还说是师父教做的，往往是这样。其实呢，怎么分辨？有的人说，我就是靠托梦修炼，我说那是胡扯。执着梦中点化不是修炼，是入邪道。大法弟子就是守着大法这部书，以法为准。你在梦境中也好，你在其他环境中也好，你都得用法去衡量对与错，才能不被干扰。我身体稍有好转，又出门讲真相，碰到一个新同修，他问我一个问题，大法老弟子存不存在身体消业的问题。当时在显示心和欢喜心的操控下，大谈自己对师父20年讲法经文中一段法的邪悟。师父是这样说的，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他被迫害得这么严重，也可能是在为很多他背后的生命承受，他要保护的、他要救度的太大太多，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因素和他要救度的生命的因素所致，业力或者是承担的历史因素太多，也许还有解不开的积怨，还有完全解不开的死结，有的只能用人的生命来换取，所以才造成了在被迫害中这种复复杂杂的形式。就这一段法，我忽视了师父，也可能是，也许是，也许还有等用词，更忽视了师父接着说的，有些是旧势力干的，被干扰中，师父也是在将计就计。无论怎样，师父有师父的标准，旧势力干的都得偿还。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长久以来，我地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老年同修天天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了大量的众生。然而这些老年同修长期病业不断，大家都很困惑。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年同修，跟他谈起这个事情，他说是我们救度的生命太多，这些生命的业力需要我们去承受。我听了也信了，后来看到20年讲法中上面提到的那段，就更加相信了，还把这个悟道传递给其他同修，可以说一大片地区的同修都这么悟了。所以这么些年来，我地同修遭遇身体迫害都是消极承受，认为这是我们该承受的，因为我们救了那么多生命，他们的业力得我们来替他们消。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所以当新同修问大法老弟子存不存在消业的问题时，我仍然用这一套严重偏离法的悟道去跟他解释。就这样，旧势力以此为把柄，又一次把我往死里弄。当天晚上又出现病业现象，比前两次来得更猛。第二天下午，一位同修来看我，见我不对劲，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消业，他立刻否定，说是旧势力对你身体迫害。我又说那次在洗脑班没做好，因此加大了过关的难度。他又立刻否定，说师父法中讲的是旧势力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不会这样对待弟子。我又谈出对20年讲法的悟道， 他当场跟我一起学了那段法，指出我对这段法是断章取义的悟。那天我们切磋了很多关于静心学法，关于全盘否定旧势力等等。我决心静心学法，归正自己，可是一会儿的功夫，下半身就特别的冰凉，冷得无法忍受。我又错误地用人的办法解决，用热水烫脚，盖上厚被子。人的办法怎么能够解决另外空间因素造成的问题呢？结果还是不吃不喝，不停地吐。旧势力真够狠的，我刚想真正地归正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加大力度迫害我，让我学法拿不起书，也看不进去，全身无力，坐不起来。家人给我读书，或者听师父讲法录音，都听不明白，脑子迷迷糊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硬撑着承受，学不了法，归正不了自己的那种内心的煎熬，才是最痛苦的。我无可奈何地说，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定。在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我给同修打了电话，已经是晚上将近十点钟了。同修确认我的情况后，约了另外两个同修，晚上十一点钟，他们三人赶过来了。当时我的主意识已经很弱了，同修建议我读道法，很费力地读完了一遍。同修问我读了这篇经文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被邪魔钻了空子。他们就继续问我身体被迫害的整个过程以及过程中的想法，我都一一说出来。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同修没有口号式的大道理，没有指责，没有说教，没有强加于我什么，对于我说的某个做法、某个说法、看法等等，只谈他们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悟的、看待的，哪怕是对我在磨难中的一个细节的想法、做法，都用法来衡量。有一个同修指出，我那个貌似很正的去留由师父定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师父说过，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才是师父的安排，师父没有安排弟子在正法期间离去。这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其实我的想法是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呀。师父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地叫他们走。大法弟子的圆满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你早走，也给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造成损失，也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目前正需要人手，不要造成损失。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在交流中，我的主意识渐渐强大起来，头脑渐渐清醒。那晚的交流持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我就能坐起来了，开始学法。这一次真正的是静心学法了，每天学转法轮以及各地讲法，学法不贪多，不求快，要求入心。刚开始干扰很大，头脑中出现骂脏话，出现邪党歌曲，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再继续学。几天之后，干扰少了很多，练功的阻力也很大。我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每当很难坚持时，就喊出声来，请师父加持弟子。此时脑中出现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银二，正念正行。师父的法让我觉得自己力量无穷。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场劫难，恢复了正常的修炼状态， 平稳地做着三件事。回顾整个过程，明白了自己遭受身体迫害的最主要原因是法理不清，消极承受磨难，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在此建议同修们，在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时，一定要帮助其本人从法理上归正过来。法理不清，学法发正念消除迫害的强大威力就会被限制、被抑制。破除病业迫害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学法不断破除不正的观念，归正自己的过程。这次能走过来，得益于同修的提醒，认真查找自己在此过程中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极其微妙的一念，极其微妙的不易识破的错误想法，都要揪出来去掉。最后用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特别是在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要清醒地认识邪恶生命的迫害，他们是真正的在干坏事。大法弟子最好是走正自己的路，别叫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
下面请听大陆新学员的文章，请同修严肃对待，劝三退。我是一名修炼大法不到两年的新学员，在这两年的修炼过程中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我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的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这里交流出来和同修共同切磋。大家知道，当前的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当务之急，是作为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都必须要做的。在我刚得法几个月时，听说很多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就想我也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可是不知怎样讲，就想找一位有经验的同修带带我。听说有一位同修一个小时能讲退很多人，我很高兴，就想让那个同修带带我讲真相。当我接触到那位同修的时候，看到他在讲真相中的状态，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同修在和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管对方听明白没有，也不管对方是否同意三退，就说一个化名就算退了。举个例子说吧，见到人的时候先找借口和对方搭上话，然后就问对方，你戴过红领巾吗？或者问对方是团员和党员吗？如果对方回答是，就说退了吧，保平安，然后紧接着说祝你平安幸福，就这样就以平安幸福为化名算对方退了，基本大法真相就没讲。还有些人都没表态，沉默，同修也算对方退了。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明白同修说的是什么，就听见祝他们平安幸福了，很自然地说好，这就算对方三退了。一个小时这位同修能讲二三十人，当我再去和那些被同修讲过三退的世人说时，对方说不知道刚才那个老太太说的什么。当我把为什么要三退和大法的真相重新告诉对方时，对方就不听了，而且非常反感。我就想，刚刚那位同修用幸福的化名给对方做了三退，这样的三退能算数吗？就这个问题，我也和同修们切磋过，也没引起重视。直到今年的一天，我再次看到此类以这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这位同修也是先和对方拉近距离，先和对方讲了许多家常话，比如夸对方的孩子聪明，怎样好，一些好话家常话说了许多，真相一直没讲，只是问对方戴过红领巾吗？是党员和团员吗？就说退了吧，保平安，祝你平安幸福，这样同修就以幸福或平安为化名记上了。就算三退了，有时候我发现有些人都没有表态，沉默， 同修也视为对方同意三退了，基本真相根本就没讲，世人什么都不明白，就听到祝他们幸福平安了，世人也就是只笑笑而已。说实在的，我当时就在旁边，一句真相也没听到，同修也不容对方是否同意三退，就说祝对方幸福平安聪明，边说边走，这就算给对方三退了。我觉得这很不负责任，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三退，为什么要三退，也没答应同意三退，就这也算退了，给记上算三退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据我知道像这样讲真相的同修还不止一两人，很多原来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或新学员还都想跟他们一样劝三退，我想这不是把其他的学员也给带偏了吗？若是不予以纠正，这样下去要误多少众生啊，这些所谓你救度的众生，他们是真的被救了吗？能留下来吗？这些同修的做法是不是把劝三退当成了完成任务，走走形式，应付差事呢？这也是我们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呢。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的理解是，由首恶江泽民发动起的这场史无前例对于大法弟子的迫害，使众生对大法神佛犯了罪，我们只有向众生讲清真相，使众生真正的明白大法的真相，认清中共恶党的真面目，才能使其真正得救。我们一定要本着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心去劝三退，反之只是去给取个化名就算三退，根本上也不能使其得救。现在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们真的要对得起众生千万年的期盼才行啊。写出此文意在于同修切磋交流，悟到修炼是严肃的，让我们全力以赴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讲清真相，兑现我们的誓约吧。不当之处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